来看尼希米记八章。尼希米记呢，八九十三章呢，是一个三部曲啊，就是属灵复兴的很好的一个例子，三部曲。那八章是读律法书，九章是认罪，十章是重新与神立约。所以在第八章的这个过程里呢，我们看见有两个很有意思的步骤啊。先是尼希米先读律法书，读完以后众民的反应就是哭泣，但是尼希米却让众民呢告诉众民要喜乐，然后呢紧跟着大家却守了一个很喜乐的祝棚节啊。我们知道祝棚节是下半年要守的丰收结束之后的一个很喜乐的节日啊，所以这个第八章是一个很鼓舞我们、鼓励我们今天孩子们的一章啊。因为律法其实就是神的话，所以神的话进来的时候呢，我们用忧伤痛悔的心去面对呢，神是让我们喜乐的，因为他是来救赎的神啊，他不是来定罪的神。所以我们今天先看第八章，明天后天呢我们看这三部曲的那后面两段。那第八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呢，是念律法众民的反应和尼希米的劝告。那十三节到最后呢，是守着祝棚节。我们就先看第一段啊。那第一段一节到十二节的部分的前提呢，是到了前景背景呢，是到八章的一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律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所以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就出来了。所以从八章开始往后呢，我们注意到一个转换啊，就是以斯拉成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啊。在这之前呢，一直是以尼希米的第一人称来记述的。从第八章往后呢，是成了以斯拉的为主的一个记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尼希米记有一定的分歧啊，到底谁是最终的作者，也可能是尼希米啊，也可能是以斯拉。但从第八章往后呢，以斯拉的这个重要性就显出来，因为他是带领众民重回律法书一个最重要的角色啊。这个的起头呢，是众民如同一人请他来把律法书读给他们听。那这里的重要的属灵的点在哪呢？就是众民里面起了这心啊。所以这个神的话呢，若不是我们里面去渴慕呢，其实无论别人怎么讲啊，我们是没有办法听进去的啊。神的话是一个粮食哈，神常常把它比作玛纳，比作活水。我不饿我不渴的时候，这样东西与我是无益的。所以众民如同一人的时候呢，就是大家都有这个需要，所以大家就请文士以斯拉来讲。所以那个时候的背景是呢，因为被掳很多年了，其次呢，原来的旧约律法书呢，是用希伯来文写的。那他们在被掳地呢，其实学的都是应该是亚兰文啊，那反正不是希伯来文。那这样的话呢，就等于他们几代人之后呢，最早的律法书所写成的那个语言呢，对他们来说已经是外文了啊，已经是不懂的语言了。所以这就需要他们有明白律法书的人呢，用他们能听明白的话呢读给他们听。不但如此呢，还要解给他们听啊。所以这告诉我们一个很有意思的事实啊，就是我们今天是多么蒙福的状态啊。我们今天很多人不觉得这本圣经在我手里啊是多么大的一本神迹啊。我们要知道，在应该是公元1700年左右之前，在印刷术发明之前呢，像这种随手能拿到一本圣经读，这绝对是个奢侈的想法，奢望的想法啊。有我们是很难想象在以色列的旧约的时代，众百姓能够随时读得到圣经，他们都得靠文士，以及就是耶稣时代那些法利赛人要来讲的啊。在公元零年耶稣前后，耶稣来了，到公元1700年，这1000多年的时间里，虽然是有新约旧约都在，但是他没有印刷出来，也只有少数的神职阶层的人他们才能读得到。所以这个让我们今天如此蒙福的一个状态啊，我们真的要珍惜 让我们知道我们随时能够去读神的话，是多么多么蒙福的一个事情。求神让我们不要轻看这个神的恩典呢，让我们把这本书啊，把神的这本律法书，这本话语的书放在一个极极高的位置啊，让我们常常去读它。因为在那个时候，当众民有机会读的时候，我们看众民是怎么样的一个反应。八章二节，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了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啊。听了能明白是什么呢？就是只要到一个岁数，他不是像小孩子那样完全不懂的，就都来听。那我估计呢，可能七八岁以上就都来听了啊，一定。那他可能三四岁他是不能明白，听了能明白啊，七八岁以上的所有的大人孩子都来听了。第三节，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啊，很长的几个小时的时间啊，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注意我们下面的反应是众民侧耳而听啊，这说明是众民里面如同一人有需求啊。那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底下有一些人在他的右边，也有些人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第五节的后半段，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我们今天真的不能体会当时他们的心了啊！没有神话语的时候，这个神的话语啊，就像甘泉一样啊，就像天上的玛纳一样。而我们今天，神的话语时刻是摆在我们手边，我们是不是也能有当时犹太人在以斯拉读律法书时代的犹太人那样，如同一人，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他们里面侧耳而听的那颗心呢？当我们听见神的话的时候，我们能不能都站立起来，知道这就是生命啊，这就是活水啊，这就是天上的玛纳呢？所以我们往下看啊，第六节，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哈利路亚。所以这个是一个属灵复兴的起头，是从神的话开始的啊。就是当我们听见神的话，我们认可他的话，我们才可能进到第九章的认罪悔改里去。就是我们天然人自己是不可能认识到自己错的，我们只有神的话就像光一样啊，照进来，让我知道，哎，他是对的，我是错的，我跟神一致了，我自然就会带出第九章的认罪的过程啊。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理解啊，八章的第九节啊，这里说呢，对众民说，今日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圣日，不要悲哀哭泣，这是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人的很天然的反应，就我为什么会哭，因为这话我一说我就知道我错了，跟神一致的时候我就知道我错，我错了自然就会哀哭，因为我为我的罪忧伤痛悔。但是我们看见神借着尼希米和以斯拉的话呢，就很安慰我们，神让我们知道他是不变的，他在那个时候也是，今天还是这样，因为他告诉我们，我们是个罪人，是为了让我们得着救赎啊。他是救，给救恩的神啊，他是行拯救施怜悯的神啊，他不是定罪的神。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以斯拉就对他们说呢，又对他们说，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哈利路亚啊。所以以斯拉深知神让我们听见律法有忧伤痛悔的心，愿意按照他的话去行的时候就蒙福了。在这个时候，旧事就已经过去，一切都是新的，我们要在这得着救赎的里面生出那极大的喜乐来，在神面前吃喝快乐，这是神的本意啊！这跟我们人来到人面前指出对方的错，其实不单是指错，其实我们更多的是定罪。神不是这样，神借着律法书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罪人，是为了 让我们能够接受神预备的那赦罪的恩典啊。所以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个点呢，就是很喜乐的一个场景，八章的十三节到最后，他们要守一个祝棚节。祝棚节是下半年丰收之后的那个节日啊，当所有的大麦、小麦、葡萄啊都收完了之后，橄榄都收完了之后，那他们要用枝子哈、各种的树的啊枝子取出来，要搭棚。那为什么要各种树呢？因为各种树就让提醒他们各种各样的收成啊，番石榴啊、葡萄、橄榄啊，这个各种的啊，那枝子搭起来，就看见神一年的看顾是何等的信实啊！神让我们在祝棚节里就是感谢赞美的啊，就像我们原来分享过这一年以色列人的几个大的节期，一共七个啊。上半年的节期呢，其实都是撒种的，撒种都是流泪撒种的，就尤其是这逾越节的时候啊，耶稣是在逾越节作为逾越节的羔羊被献上的啊，所以下半年的吹角节、祝棚节还没有来啊，因为耶稣下半年的节日要等他第二次来才能实现，所以他第二次来的时候就是欢喜快乐的，他是要做王的。所以我们今天站的位分就跟当时的以色列人是一样的，我们是在盼望着未来耶稣再回来，所以我们今天是盼望着那喜乐的日子啊。所以我们是以祝棚节的心，守祝棚节的心啊，一直等候我们真正的王、真正的主耶稣基督再来把我们接回去。所以我们在这地上如同他当年来一样啊，是做客旅、做寄居的啊，所以这不是我们真正的家啊。这些的节期呢，也都是提醒以色列人神所在他们身上要行的旨意。当他们得着救赎之后，就不要再忧愁，他们要在喜乐里守那祝棚节，盼望最终与神相聚的日子。哈利路亚。